今天预定把德这个不相应心不相应心的心锁呢圆满。我们已经讲了几次了，三次了吧，今天第四次哈，今天第四次还是要用全部的时间来讲这个事情。好，上个礼拜给各位两个角度来谈圣道。好，我们在之前呢有谈过凡夫的心，从世间法的种种现象来谈德，都知道德这种观念或者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很虚妄的事情，经不起一点点的哲学性的思考。那么连去想德这件事情的哲学思考本身呢，都有一点吊诡。老实讲，我们如果爱好像这样子的一个思辨方式，事实上对解脱也没什么太大的帮助。不过呢，是必须要去洞察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开悟啊，或者是根本还是生死凡夫啊，连想要修学圣道或者是学佛的念头都没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妄作德这个事情，德跟失这个事情。那我们开始学佛了以后呢，就会开始用一些分别心呢来去分别啊，善啊恶啊，有漏啊无漏啊，有为啊无为啊，做种种两边的思维。那么总觉得自己好像悟到了一点道理，或者是什么道理老是搞不通。比如说像我就曾经讲过，你们呢，我不是一直逼你们念书吗？可是你们念起经教来呢，就觉得很痛苦的地方是太多地方看不懂了。其实看不懂，请问是得还是不得？得还是不得？你们会说，哎呀，我没有得到法义呀，这个是一种说法。你们得到了自己固执没有变化的成见，你们没有得到世尊或者是很多过去的有修正的大德呢，他们在这些法相上面要传达的第一义谛，对不对？如果就第一义谛上呢，你们是丝毫不得的，那么对你们自己固有的知见上来看呢，你们是一直在保持在德的状态，懂意思吗？所以呢，德跟不德那就要看对什么而言。那你就说，那德就是不德吗？不对啊，我们说德是德圣道啊，不德是不德圣道啊，德是德之见啊，这是对刚才看不懂而言。啊，如果你经由法相，你看懂了第一义谛了啊，你悟透了第一义谛了，你悟到了离言真如了，那么我们可以说是德，对不对？可是你说他德吗？也没德啊，对不对？因为他还是这个第八识，还是困在这个五蕴四大的身里面啊。他因为悟到这个道理之后，他整个的五蕴四大并没有在向上的改变啊。你说他得个什么？你也不能说他得，对不对？那所以上个礼拜才给各位一个表啊，说从圣道的修习位来讲呢，我们可以从比如说最明显看到的是修禅定，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还没有入定散心的状况底下呢，哎呀，那个就是乱七八糟，可是自己不知道。可是刚开始修了，就把心硬把它放在这个呼吸上面啊。那个时候呢，不放在呼吸还好，一放在呼吸呢，发觉这头脑怎么专想就不该想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鼻子会闻到不该闻的，耳朵会听到不该听的，这个眼睛呢，虽然闭起来啊，闭得好紧哦，还会出现很多的画面啊。那越不想去看呢，越不想去听呢，这个东西还越多啊。那么好不容易降服下来了之后呢，就发觉在很舒服而且降服妄想了之后呢，就开始进入昏沉。哎呀，不想昏沉也不行，所以呢一个一个分别得啊，对不对？所以在初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呢，你说你要得定，可是呢却得到一堆的调举昏沉啊。那么得定了以后呢，你就得到了禅位，就着在禅位上。那你说得到定了吗？没有，始终好像从头到尾没得到定，一直到了九星柱。好，你说我得到了九星柱，可是九星柱有指有观啊，对不对？指的时候呢，样子像昏沉，然后这个观的时候呢，样子像吊局。那你说 那么维系的这个子跟官到底是不是分成调级有差别吗？我不是还是一样在思维吗？我还不是一样在观察吗？如果我放开思维观察，我心不就是定定的，就是那种跟沉默没什么两样吗？你怎么去区别它是沉默昏沉或者是止呢？啊，那定跟止的定止或者是观或者是跟昏沉调举之间的关系，你们真的能够读读书，然后自己在这个止观上打打坐，然后就感觉可以相应，然后就觉得对或不对吗？啊，谁来跟你讲那个就是等词？谁来跟你讲那个不是等词？啊，如果你今天是出了定以后呢，跟你的老师在讨论你定的境界，除非你老师在你入定的状态底下，用他的现观智慧，跟你那个时候的九心住的心呢、啊，能够相应，或者是他有他心通啊，或者他有业智在力，他可以去看到，哎，你现在的业力呈现的状态是什么？他可以马上说替你印证，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如果是在事后彼此用言语来讨论，除非你的老师有天眼通、宿命通，对不对？他要看到过去那个时候，哎，你是入定的，对不对？否则谁也没办法替你证明你到底那个时候是不是入定啊？因为你从四禅波罗蜜的善根发相背一背，然后跟老师小参的时候，哎呀，师父，我跟你讲哦。我刚才忘了我是谁了，我根本看不到我是谁。这说起来好像真的哈、哦，问题是还有一个什么人在看你不在了？好像还有哈、哦，还有怎么会没有我嘞？这个是不是无我嘞？啊，无我还能知吗？无我就没有办法拿你的刚才的境界去跟别人印证嘛？你怎么还可能知呢？如果你有知的观念，那是不是有能知跟所知呢？这就是很吊诡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去谈圣道的修学过程当中，如果总是逃不开三个时间空间的观念，比如说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假定我们还是用三世的观念来去比度或者衡量我们所要得或者正在得或者是将得，对不对？好，把这个得分成三个时空的位置，如果我们一直不断地用这样来思维的话呢，这样子的心就叫做生灭心，这样的心就叫做凡夫心，这样的心就叫做妄心，这样的心就是意想分别颠倒妄想。各位知道吗？所谓无明指的就是过去未来现在这三世刹那不住啊，千流变化相续而起，终无间断，这样的相就叫做无明。请问谁逃得了这种无明业相？只有一个人才有办法，只有一种人才有办法，谁？对，到究竟佛果位。可是问题是，他如果已经到了这个状态，他知道他到这个状态了吗？啊，他会跟你教说你要这样修，修到佛果位了之后呢，你会到这个状态，然后呢他会说我还是生死凡夫。了解吗？啊，因为呢他用三世心随顺世间随顺众生来为众生方便说法，他行的是方便法，用的当然是三世心，这种三世心呢是方便。可是问题是我也现在这样说啊，那问题我用的是佛成佛以后的方便智还是胡说八道字呢？哎呀，你果然一眼把我看穿了，我就是胡说八道。可是问题是呢，我虽然是胡说八道，可是我可以讲跟经教一样的话呢。那我讲的是圣言量还是非圣言量呢？如果我说我有修有证，那当然是我胡说八道，对不对？如果我说我无修无证，我也是胡说八道，对不对？那一个人能够讲自己无修无证的人，他必定得要知道什么叫做修证之后的正果，对不对？他不晓得什么是正果，他何以辨别我现在无修无证呢？所以一切如果必须在相待而起的名言假立的状态，谁逃得过心不相应行法的案例？谁逃得过？ 我们也只能假安立一个叫佛的人，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佛对我们这种三世心没有破没有断的生死凡夫而言，永远都没有办法见，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啊，学佛第一个关键要务啊，就是先明心见性，就是要先开悟，就是要先开悟。那开悟呢，没有别的方法，就是去障碍。要去障碍呢，当然要先学止观，对不对？要先学止观，我在礼拜五的课也一直讲到，你就是要先除五盖。除五盖就是行五法，你能够除五盖行五法，远离五欲，自然就见定境。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进一步界定，我可以用四禅波罗蜜讲一堆得定以后的善根发相，可是我所讲的一律都是什么？一律都是名言假立意想分别，是不是？你们如果在我假立名言的情况底下说你们听懂了，你们胡说八道，因为我胡说八道，你们怎么可以听？怎么可能听得懂呢？如果我是胡说八道，你们可以听得懂的话，那你们更胡说八道了，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有些时候歪打正着，我胡说八道，你们也胡说八道一下啊，负负有的时候得正。所以有些时候啊，一些禅宗大德也不得不用像灵济的棒啦，对不对？这个曹洞的鹤啦，啊，这个南拳斩猫啦，对不对？这个批佛啦等等很激烈的手段啊，激烈的手段。所以当你一直在除五盖行五法和五欲的状态，去障碍的状态底下，一直保任这一念心，可是呢怎么保任？你还是要必须要保任你的六根门头去接触，出到你的六根去接触六尘，你不能当个死人啊，你把眼睛闭起来，把耳朵塞起来，当个死人你怎么开悟？如果耳不聪目不明就可以开悟的话，那死人可以开悟啊，死人六根都不聪明啊。所以我们绝对不是变成死人的状态，一定是六根能够出入无没有障碍，对不对？明明白白的情况底下，那问题是你能够在这种状态底下，过去我们会出五盖，对不对？会产生五盖，可是现在五盖不生啊，无法不作意自然生，无欲就觉得无味，然后呢觉得无味就是一种远离烦恼的喜悦，而对喜悦又不着，就入了四禅的舍念清净，不苦不乐，心意净性，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所谓禅，所谓定，所谓那个三摩地的味道，就是没有味道。那么没有味道，你怎么可以去确认它是三摩地呢？你怎么可以确认它就是得定呢？这就是公案，了解吗？这不是用任何言语由我说你们听，然后我讲得明明白白，你们听得清清楚楚，然后我也开悟，你也开悟。这种状态底下呢，真的只有我们今天不讲课了，对不对？这个大家腿子盘或者腿子不盘都没有关系，对不对？庆一饮，对不对？庆一饮，然后呢，大家就入三昧，了解吗？然后呢，我们同入三昧境，在那边呢，大家积极心心呢，大家都面对面，这样看得清清楚楚，心照不宣。当你出了这种限量的智慧，而彼此呢相见不言而笑，对不对？的情况底下，那就是印心。那你可以用很温和的方式，你可以用很暴烈的方式，这就是禅宗啊心地法门他们所讲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啊，修禅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非常重要的事情。禅、唯识观、般若观，所有的行门，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见到，见到就是明心见性啊。所以呢，各位真的不应该去求很多的知识，因为再多的知识其实不能够令你们开悟啊。所有的开悟一定就是放下，放下什么？放下我们的烦恼。放下我们的障碍，你再也不要去说烦恼是别人造成的，烦恼是心外的一个法，它为缘令我升起这样的心啊，令我升起这样的心。所以当你对任何的烦恼再也没有推迟的心，你就当下承担，就我做的，对不对？ 我没有什么借口去辩说我无罪，我也不必说我有罪，在那边后悔的半死。错就是错，错了就改。所以《圆觉经》有一句话，我觉得是说的不错的啊：自患即离，离患即觉。这三件事情根本就是一刹那。所以，当我们一见到烦恼升起，就知道烦恼无体，知道它无体，当下就是开悟。这个东西呢，各位要非常的纯熟，要非常的纯熟。啊，其实我们借有很多的法相，真的不是把整本集论看懂，你们才会开悟的。纵使是集论的一句话，纵使是集论的一句话，啊，当你们对于假实门如果比较欢喜的话，你看到每一样东西都是假的时候，你也会开悟，知道吗？当你对这个有漏无漏门有相应的时候呢，你们光是看到一切都是有漏的时候，你也会开悟。你再更进一步发现有漏就是无漏，两者不二的时候，你的开悟啊会进入一种圣境。那这个各位只能够用功，知道吗？绝对不能够用追求更多的知识啊，追求更多的法相，追求更多的经论的包袱啊，然后呢拍归拍。像我实在是看到你们很可怜的事情是，每次上我礼拜五的课，吼，哦，就要拖拉鼓。问题是那个书实在是很大本，那如果你们真的把参考资料通通放起来，你们家的书房我不晓得有多大，我也不知道，摆摆大概就满了啊，满了。可是如果想要偷懒把它放到那个光碟里面去呢，你看到永远都只有一页，对不对？你看到每次叫出来永远都只有一页，你要前后去抓，抓到了后面一页，前面一页又忘掉了，你怎么让他所有的法义通通现在目前呢？这个还是得靠一个最传统的办法，绝对不是你每天背着他走，你每天枕着他睡觉，你每天拖着他来来去去，或者呢你把它装进电脑里面呢，每天去点选它，就自然会开悟的。真的没这种事。所有这些媒介呢，只不过是文以载道，它只是承载这些无上的妙法。可是问题是呢，物之在心而不在智。各位能够这样子才知道无所得是真得。当你呢不用带一本书进官房的时候，进了官房立刻入三昧，入三昧之后呢，所有的种子陀罗尼呢一概现在目前，现在目前啊，止就是观，观就是止。当你止观根本不二的时候，当你心没有乱不乱，当你的所有的心相应呢，没有所谓相应跟不相应的时候，这就是正无所得，正无所得。印光大师最后的闭关呢，就是一个死字，就是一个死字，对不对？连佛阿弥陀佛的佛像都没有摆哦，就是一个死字贴额头，所以呢也表示了根本连死字都没有。他开始呢是自己写了一个死字啊，啊，各位不晓得有没有那个法宝？以前我小时候啊，在这个那个台中联社的时候呢，还雪空老师啊上那个净土这个概说的时候啊，白板上就贴了一个死字。他说那个就是印光大师啊当时官房里面那个死字的拓印版。哎呀，看得出来那感觉就像是那个怎么讲，麻布啊，就是很旧的麻布上面哈，然后呢用那个蜡烛啊熏黑的啊，用那个蜡烛熏黑的方式去写了一个死字，知道吗？啊，然后呢最后乃至于连那个他都不挂了，连那个他就不挂了。所以我最后也不禁会联想到妙老他老人家哈，哎，真的是无来无去，真的放下，你真的放下。你看我们来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带来，对不对？你说我的巴士藏了一堆的种子，对不对？所以一切都只是能生而未生。可是最后生了吗？你到了死的时候呢，到了你往生的最后一口气一刹那，那一口气一放掉的时候， 你这一辈子，你那个时候去想想，你生了什么，你得过什么，你得过什么。所以我才跟各位讲，从有漏跟无漏两个角度哈，然后呢由三四的角度，然后呢开成这个二的四次方，那个结果，那个结果呢，我不打算给各位答案，你们呢花时间自己去参究那个答案，那个答案呢只有一个，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那至于是哪一个啊，你们自己去研究啊，至于是哪一个，你们去研究。不过大概给各位讲啊，你看哈，我如果现在手上没有杯子，对不对？现在我拿了杯子了，接着我又放下杯子，我手上又是空空的，请问我得了没有？哎，啊，正笑啊，对啊，各位有没有吃饭？你们还没有吃饭之前肚子是饿的，吃了肚子就饱了，吃过以后肚子还是饱的，虽然你们不继续吃，你们还是饱啊，怎么会没得呢？我今天没有，对不对？我拿了，对不对？我现在又放下了，对不对？就像你们原来是肚子饿的，对不对？然后呢吃的东西了，然后呢吃过了放下了，那你说这个没有喝啊，我说我现在不是喝，我现在就当做这个是吃嘛，你吃就是一个有受嘛，我受了这个法嘛，对不对？我在现在这一世的时候呢受了这个法，然后呢我把它在未来时放下啊，我先姑且这个，其实我现在讲的时候都已经是过去了啊，我已经讲的过去了，我只是假例哈，假例在过去当中有过去的过去现在未来，对不对？那你们去思维一下这件事情，然后来比度未来的三世嘛，好、哦，未来还没有来的也有未来的过去跟未来的现在跟未来的未来嘛，对不对？好，我们先不要想未来的三世，想过去的三世，我就用你们吃饱这件事情来看，本来我肚子是饿的，我吃了饭了，那个时候是饱的，吃过之后呢还是饱的，慢慢的又饿了，然后呢又吃饭，然后呢当时又饱了，吃完饭了之后还是饱饱，之后有一阵子开始觉得慢慢又饿了，有一阵子呢是不觉得饱也不觉得饿，因为可能工作啊或游玩啊忙得很累了，或者忙得根本分心了，没有去注意到这件事情。有些时候呢你该肚子饿了，可是呢你如果没有想起要吃饭，你也还是不觉得自己肚子饿，突然闻到饭香了之后呢，嘿，你肚子饿了。不能再说了，反正到这里为止呢，你们去想啊，你们去想，那二的四次方答案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而这种思维方式是在什么时候这样去考虑的呢？是在俱舍论的时代。俱舍论的时代呢，这个世亲菩萨哦，用这个二的四次方这样的观念哈、啊，来解释啊，不是啊，来破解。来破解大毗婆沙论，就是一切有部啊，他们认为三世实有的问题啊。到后来他们又修正了，他们说还要过去跟未来都不是实有的，因为过去已经过了嘛，未来还没有到嘛，所以他们也承认过去跟未来是没有的。那他们呢还是最后强调现在至少是有的啊。那么这个世亲菩萨呢，就依我刚才讲的思维方式，用精量部的空义啊，破解一切有部的有，因为一切有部总还是要认为有什么东西是有的。他们本来从三世实有，最后讲过去未来非实，而现在是实的，对不对？就像现在有很多的心理学家或很多的人本主义者，他们永远要说我活在当下，他们讲的活在当下跟禅宗活在当下还差得天差得地的，他们讲的活在当下是认为当下是实有的，知道吗？认为当下刹那是实有的，我要把握当下。那么那种有所得的心态跟佛法所谓无所得而能够活在现在，能够精彩的发出灿烂的火花，那个不一样。一个是取，一个是给，一个是取，一个是舍，很不一样哦。佛法讲的是舍，他活在当下讲的是舍，可是那些世间法讲的活在当下，他们讲的是全拿， take it or leave it, 对不对？我要么不要，可是他们说不要吗？抢不到说不要吗？抢不到，所以只好自在潇洒说 ，begin， 我完全不在意，不动心，就是这样子，用面子哈，用自尊，用自我肯定，用种种这一种自己，其实说他们欺骗自己也不是哈。不过依我学过心理学来讲的话呢，他们的心态有一点自我麻醉，自我暗示，一直告诉自己状况是这样子，尽管相信就好了，对不对？那么那种啊，就是浑然的相信，啊，非理智的相信。那一个去学那种东西的人呢，很多人都是很高的知识分子哦，很有理智的哦。那他们可以用很有理智的状况底下呢，最后他们必须要接受唯一没办法解释的东西呢，就只好借由不需要解释的，对不对？浑然相信的，只管相信的这一种方式，来呢接受一种自我暗示。我没有，没有关系，有的话，那就是我的，那就是那个当下。于是就一直不断的在追求一个当下。如果你用有所得心去追求那个当下，请问那一念心是什么？那念心跟凡夫心差别在哪里？你那念心会不会还是在计较得失呢？你那念心会不会还受苦得乐呢？我觉得这种感受是骗不了人的，骗不了人的。我心理系毕业的，我玩过太多心理学要让大家玩的游戏，在那个游戏当中呢，各位仿佛的会感觉到类似佛法要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灵魂出窍啦，或者是灵性的开启啦，whatever， 反正就是这种潜意识的开发啦，潜能的开发啦。whatever， 好，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字眼，你可以把它说得非常的棒，啊，乃至在印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哈，性观念很开放的哈，他的修行方式类似瑜伽的哈，我也不说名字了，他们也可以像是个 camp， 啊，一群男男女女就在里面哈，每天摇头晃脑，对不对？也可以打坐，也可以冥想，可是呢，对性观念呢？他们说啊，与其压抑，不如怎么样开放？啊，这跟某些这个自称叫做密教的修行者，他们呢鼓励双身法，是一样的荒唐的。你纵情五欲声色，然后呢说我在五欲声色当中呢我不着，我只要在五欲声色当中不着，我就是离欲。如果你真离欲，你会稀罕要那个东西吗？我觉得这个是在基本逻辑上就吊诡，而且不成立的事情，非常不成立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戒啊，那当然呢，许多这个现代的这个现代宗教呢，新兴宗教呢，乃至于很奇怪的外道呢，他们呢都以挑战戒律，他们说我对戒律可以不需要遵守的情况底下来称那种状态叫做自在，啊，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没有机会讨论到啊。如果真的有机会，我跟那些人碰到面的话呢，是值得我们互相讨论的。因为这种人跟佛在世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做顺势外道，其实是一样的，跟当时佛存在的时候的佛在世的时候的自然外道也很类似。他说大地就是这样子嘛，我们就只管享用就好了，对不对？他们是为我，你看牛羊为我而生，他不吃谁吃他嘞？这种说法也说得出来。我说这个在基本的逻辑上就有问题啊。问题是你用什么标准在判定谁该吃谁呢？谁天生该被谁吃呢？这个游戏规则是谁定的？啊，那么乃至于这个像达尔文的思想当中有所谓的适者生存，那问题是 who defined fitness？谁去定义那个是的，对不对？生存的游戏规则有没有谁在制定？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科学，在世间法当中，永远都觉得有一个理则，对不对？有一个人，啊，或者是非人，或者叫做神的东西，他在制定一个游戏规则。于是呢，我们必须 follow 那个游戏规则，我们必须遵守那个游戏规则。 所以新不相信刑法我跟各位讲过，它就是在挑战我们现在呢，我们说我们是灵性的动物啊，生物啊，生灵，我们是最高的灵性生物，我们能够思考，对，就因为我们能思考，我们能思考，难道我们就等神吗？或者是我们等于天吗？乃至于像我们中国过去的皇帝叫做天子，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过去的皇帝要直接管宗教？因为呢，他要宗教替他漂白，他所有的政策是天的旨意，了解吗？可是问题是我们看到同样是天子，有人是明君，有人就是昏君啊。如果他真的是天子，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就可以做出流芳百代，就是流芳百代的决策，有些人呢就荼毒百姓？可是吊诡的事情，当时有很多荼毒百姓的，像秦始皇，对不对？焚书坑儒，为了筑长城，不晓得死掉多少人。隋炀帝为了要开运河，不晓得死掉多少人。可是事实上，后来多少朝代的防御工程，却得利于什么？得利于秦始皇建长城，得利于这个隋炀帝呢建运河。隋炀帝的建运河，不只是有利于这个国防，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了解吗？把很多城乡的贫富差距缩短了。你说成功失败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已，没有一时的对错可以是真理，没有一时的对错可以是真理。问题是也没有谁真正在制定游戏规则，也没有谁在审判。那么佛法跟外道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立一个第一因，它不立一个规则，它不立一个审判者，它不立一个受害者，它不立作者，它不立受者，它也不立作者受者而所相应假立的法，它三者不立。佛法的空，大乘的空，讲三轮体空。那这种空义绝对不是一般外道所谓的断灭，或者是顺势，或者是自然，或者是常见，或者是断见，乃至于六十二见，都不是那些外道所说。可是也因为佛法破尽一切外道的说法，那些外道反过来说，好，我们都错了，你是什么？当那个相，当那个相，当那个，就在那个时候，就在那个当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当儿，请问谁得了什么？说佛的人他得了什么？要问佛的人他想得什么？所以圣道的过程当中呢，就有这样的过程。好，所以从世间法得与不得，从出世间道圣道的得与不得，就有这些吊诡，可说是对，可说不对。可是呢，不管对与不对，从头到尾都荒谬至极。可是问题是，你说他一时的对错，都也没有办法永远就是对，也没办法永远都是错。所以他当他一落在过去、现在、未来不断相续而起的三世心的时候，对错就已经变得很难论了，很难论。难道就没有真理吗？佛说有真谛，可是佛说的真谛绝对又不像一般我们所谓的真理。外道有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对不对？你们信靠我必得永生。可是他们又说，你们不要崇拜偶像。那请问他那个人是不是偶像？当他在说三位一体的时候，那三位的每一个是不是都是实有的？那么他所谓的三位一体的一体又是什么？那是不是等于三位一体的假立？如果是假立的话，那个神的观念是不是就是心不相应刑法？如果是心不相应刑法的话呢，神的观念就是假安立的嘛，假安立的就是根本没有实体存在嘛，所以呢也就是无神嘛。所以哲学在当时思维上帝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就不禁提出一个挑战，说根本上帝不存在。可是说上帝不存在又落在断灭边了。一开始呢有上帝存在的说法，那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切有部，对不对？ 后来又出现了没有上帝，他是用我刚才逻辑辩证的方法辩证到最后没有上帝，对不对？如果说你 搬出来一个给我看嘛，你又说不能崇拜偶像，又要我去信靠天父，然后呢说天子是他唯一的传音者，对不对？他背后就有个圣灵，你说他圣灵就是神吗？也不是，他说天父、天子、圣灵都是神，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于是他说这三者是神也不是神，跟我们说的是一不一不一很像哦，跟我们讲又即又离也很像哦，其实不像，因为呢他们呢是讲一切实有的观念，一切实有的观念跟佛法所说的三轮体空的观念呢差得听差得得，可是问题他们也不甘示弱，于是就继续打击那些无上帝学说的人。他说那不然你们说为什么水喝起来是凉的，火烫火摸起来是热的呢？为什么你说这些事情一切的物性都有它自然的本性呢？这些本性是不是都是实有的？如果水没有凉性的话，我有的时候喝水应该有的时候是会烫口啊，也对，可是想起来又不对，我水去加热对不对，自然就是烫的，我水不加热的话它就回归到这种状况底下。可是问题是什么是所谓正常温度？现在是不是又落了一个假设，因为我们通常处在一个自己的所谓的常温，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多半就会处在一种所谓的常温状态底下，所以水当回到常温的时候我们说它是凉的，我们去加热它的时候呢我们说它是热的，我们去把它放到冰库的时候呢我们说它是冰的，所以呢会出现水的三种太阳，所以佛才说缘起。你不觉得这个缘起的观念很高明吗？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什么也没有立，是不是？他不去安立什么，他也不去破坏什么，所以就是缘起。缘起就是不住的观念，就是无所住的观念。你既然不住怎么得呢？对不对？自然无所得，所以佛法的观念呢就以缘起而成立了所有这一些东西。可是问题是那些人又不甘心了，好，你们讲缘起，谁决定缘起呢？谁决定令缘生起？如果不决定的话，现在应该说有风就有风，说有雨就有雨啊，对不对？来应该来的没有缘由才对啊。我说是啊是啊，可是你也不能说没有理由啊，因为只要他的因缘成就了以后呢，该下雨就会下雨了。那你说好，室内总不会下雨吧？对啊，现在看起来好像不会，可是呢我们家尤其我放电脑的地方啊，有一阵子突然下雨了，我们家住二楼，然后突然呢在二楼的打电脑的时候呢突然下雨了，那不是下雨，那是三楼的水管破了，嚯，大概也积了很多的水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不通了之后呢就拿那个什么那个通乐啊，你知道通乐啊是会腐蚀的，知道吧？然后呢我们通常的水管呢都是塑胶的，然后呢当它一次两次腐蚀到临界点的时候呢，还是不通，对不对？还是不通，它就再来一次怎么样通乐一下，一通了之后呢那个整个那个水管你在那积了几百年，连那个脏东西倾盆而下，当它一下子下来的时候，你第一个念头你能想什么？嘿，太柔，对不对？然后呢头一抬根本不是下雨啊，就知道嘿，你的碰到地面你搞啊，你弄干呢规根处呢当你的，怎么讲？你的嗔心马上要大起，是不是这样子？你说缘起难道在室内不会下雨吗？下雨就是落水嘛，对不对？难道一定要从那个不晓得万丈高空落下来的水滴才叫做雨吗？那同样是水性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过一定要借说什么是雨什么不是雨，对不对？同样是水，我们就有些水叫做雨，有些水不叫做雨，对不对？所以你看看我们借由名言的案例差别，我们就有很多感受的不同。今天你骑车在路上真的被雨淋了，你也没办法骂，对不对？因为停工过干嘛也嘛是停工， 但是呢，三楼给我通乐一下，你给我淋得满身满家，我总有可以人给你骂，对不对？于是呢，经过我上去吵架了以后呢，总是被赔了5000块钱，划得来吧？不再赔我5000块钱的这种精神损失，他们还要负责把它修好。可是问题，他们负责把我这个水管修好，然后呢，也要敲我家的天花板，对不对？使我的电脑整个宕机。问你5000块钱能够再买一部电脑吗？后来我发觉要5000块钱实在太便宜了，应该要50000块钱才对，趁机会把我的电脑升级才对，对不对？可是如果我这样跟他谈判，他一定不依的嘛，啊，他一定不依的。那你要我赔，我赔一个跟你等级的。问你，万一老高动电脑，根本没得钱啦，对不对？说实在也不值钱。你如果要论残值来算的话，恐怕还赔不到5000块，对不对？啊，你想想，刷，不来了，不来了，我跟你差，反正因缘成就，该是要买一台电脑给小朋友的时候，于是呢，就买一个485，就买回来。现在那个时候升级了，你知道吗？不然呢，我每次就是口个桃啊，很吝啬啊，哈，不肯买一个电脑啊。在这个机会因缘成就了，还有我女儿会却因为那一次漏水事件呢，得了一部新电脑。那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在那个地方上电脑。我就自己拿一个笔记型电脑，哪边去哪边玩，啊，那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继续玩他们的电脑。所以呢，那部新独独的电脑，贵什么什么电脑，鳌拜哈也不做什么很高明的事情，只拿来玩电动而已。我去开50000块，哈一堆底下，然后呢，去有人打刚玩电动。以前我在那里的时候是查大藏经的。那你说我比较高明，我比较高贵，还是他们比较高明，他们比较高贵？那我跟我女儿辩这个事情的时候，她说：“爸，你刚才你老了，你刚刚打开明镜，有用吗？我看没有用，我看没有用啊！我看，当你被那个水淋了满头的时候，我看你嘛赶快生气啊！我看你躺在车根本就不好啊！啊，我每天玩电动玩的也出鼻干要死啊，对不对？后摆我就靠这几斗要吃饭啊！”啊，你不让玩电动，以后跟不上人家怎么办？我说蛮丢嘞，啊，只好让你玩了。不玩你落伍了，以后怪我，对不对？好像没有栽培你，那这个老爸好像没有尽责任。你说这世间是非对错得失又怎么论呢？什么叫做得？什么叫做不得呢？啊，所以我前面呢讲圣道的得与不得，现在又讲了一下世间法的得与不得。所以呢，真的真的，我们心呐、啊、为什么会去争高下？我们的心为什么去争对错？我们的心是不是就在苦乐受乃至于无忌受上去论得失，乃至于会生苦，不是吗？究竟会生苦的心是谁造成的？就是自己呢有所得的心造成的吗？是这样子？你能怪因缘吗？因缘一直不断的在牵流变化，你一定要在停在某一个时空，你是不是自己受苦？可是问题，心理学倒是有一个字眼，我觉得定义的很好。心理学把所有的这个烦恼哈，那个心理不正常的状态呢，通通称为 complex。啊，跟我们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很接近，叫做结死，就怕感。complex 就是复杂的意思，哦，非常复杂，就是说你的心就像七八十根十股绳子哈、啊、线啊，七八十股的这个丝线，然后呢胡乱纠结，然后打了不晓得 N 个死结，然后死结套死结结成一团，你根本能够一个一个去把它解开吗？这时候呢，要把这一坨结哈、啊、结扯成了球，解开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啊？请问，如果你们手中有一堆打了 N 个死结的死那个球，请问你怎么解开？啊？咔嚓，咔嚓，拜拜，对不对？啊，咔嚓的拜拜吧，这个就是二乘的方法，离，对不对？我离幻，对不对？我离了就是得，对不对？啊？离掉之后呢，就得一个轻松自在。这种放下是不是很洒脱？是不是很洒脱？哎，大乘的修行人不然。哎，我得哎，
我没有撕掉什么，我得了一个毛球。于是呢，他就想办法拿一个铅块，啊，铅块可能太重了，拿一块稍微硬一点的东西哈，啊，硬一点又比较软的东西啊，塞进毛球里面，然后拿来当毛毽子玩，是不是这样？哎呀，可以踢毽子，踢得好高兴。这就是大乘跟二乘人不一样的地方，了解吗？二乘人看这个东西没顺哦，恰恰，对不对？大乘看什么拢真好，真好，这真好呢。啊，安尼嘛真好呢。啊，迄个阿嘛真好呢。所以，如果你一切都只看你有，你这些都是失。你为了要得一个什么，于是你就必须又再失去什么，对不对？你把失去烦恼当作得，那请问你是得还是失？你得失都有嘛，了解吗？所以又由此我们提升到同样是无为法，圣人都依无为法而有差别，可是呢，我们看待无为法就有很多态度观念乃至我们所谓的般若智慧的不同，是不是这样子？我用不同的角度来思维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得出来的心情又通通不一样的。好，这时候又来了。如果一切圣人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还能有差别的话，无为法是无为法吗？这个时候的名言的无为法当然仍然是有为法了，对不对？因为呢，我们就依着这个圣道去分为三乘，分为五乘，乃至于会找出某某人是一禅体，对不对？你在圣道上去分出差别，请问这个是不是又是一种有为？那你说圣人是依无为法成就的，这个叫做无为法吗？不是嘛？所以无为法应该是无分别才对嘛？那无分别就应该说阿罗汉就是辟支佛，辟支佛就是菩萨，菩萨就是佛，佛就是一禅体啊，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因为无差别吧。这种就是谤三宝，讲这种名言的无差别又是谤三宝。那么请问无差别又应该怎么说呢？又应该怎么说呢？好，我已经把各位头脑已经磨了好几次了哈，好，我已经不忍心再折磨下去了。学佛哈，最难的就在这里了。好，我们从世间到出世间，从出世间开始思维无为法，因为无为法有五乘，后来有三乘，乃至最后一佛乘。如果连一佛乘如果还有的话呢，那未免还是落于有为嘛。因为这一佛乘有得有失，因为现在虽然是一佛乘，可是我知道我现在还是凡夫嘛。如果一佛乘还有凡夫位，有见道位，有修行位，乃至有究竟位，如果还有这些位次的差别，那毕竟还是得失嘛。如果是有得失的话呢，究竟不是佛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什么是离境一切得失，什么叫做究竟无所得，什么叫做心游毕竟空，就已经不是名言可以说的事情。一落名言就在得的边际，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跟各位的讲得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那张表刚才那个许师姐来问我，答案是不是那个样子，我说错，逻辑上对，可是在佛法上全部都错。那到底什么是对的答案，给各位参啊，我真的没办法讲，你们懂就懂，不懂也没办法懂啊。哪一天呢，做一句句来我听听看，我就知道你们懂不懂。OK， 好，少胡说八道了。话说回来，上次呢我们界定完心不相应行法，对不对？我们呢跳过许多的诸门差别哈，那么所谓的诸门差别呢，就是卷九开始的第二页 B 面开始啊，各位看一下，就是我们总页嘛，如果各位有标的话呢，522页，卷九哈，第二页 B 面，第五行开始，各位请在那个天没批那个地方呢，写诸门分别，就是总分别哈，一诸论多少不同有没有？这就是第一门。由各种唯识法相的论点呢，对心不相应行法讲的有14门啊，对不对？有23门、24门，有这么些不同的说法。 那么这些不同的说法呢，就是开始来去做分别，这个就是诸门分别。那上次我跟各位讲过了，论难读就难读在什么？诸门分别。当他在做介说定义的时候呢，很容易读，还不难读。当他一到了诸门分别的时候呢，很难读。那很多人读论到这里就不读了，可惜啊，非常可惜。今天默学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话，一样是德，对不对？有些人就可以把德的性业表随便念一念就过去了。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材料？是我胡说八道吗？我敢各位跟各位保证说，我没有在胡说八道，这些都是经论上讲的。这些东西，而且这些好东西，都在诸门分别里面。诸门分别是告诉我们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思维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子？也就是接近我们所谓用无量义来思维一个法相。法相怎么样能够观察它的平等义？怎么样能够得到离言真如？就必须要先悟入无量义才可以。无量义就是不二，无量义就是不二义。能够了解无量义就是不二义，这个就叫做明心见性。各位了解吗？你可以随着不同的根基气，不同的理都可以说得通，可是呢，每一门的说法又样样不同，你彼此又都没有障碍，又通通可以说到真如，这个就叫做见到位的功夫。所以呢，整个唯识的经论都在讲见到位的功夫，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怎么样从资粮位到见到位，入出地或入出果，都在这诸门分别上去谈。好，那因为各位呢，我把各位设定成初机哈，那我的目的呢是这个把性业表的玄义跟各位呢能够把它揭露开来，给各位去不要小看论啊，给各位用不同的角度更宽广的心去借由论所告诉我们的智慧去观察经的甚深啊，这是以论解经这一种学门哈，它很特别的学习方式。各位如果欢喜这样学习的话呢，不妨从这边去误入。那么有些太深的呢，我们就跳过去哈，我还是一样跟各位划重点。所以请各位呢翻开到卷九第四页 A 面，总页码如果各位标的话呢是525页，倒数1、2、3、4、5行，我们念几个文，然后来看为什么今天我会做出这两个表出来。好，在这一页的倒数第五行，应该从第六行开始哈，53云，你有没有看到？那53呢指的是于其也是地论，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了，很久又没有讲了哈。各位如果只看到某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呢就是于其也是地论的卷数啊，各位去53卷啊，53卷就是摄觉之分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集论是在整理摄觉之分的啊，就是整理51卷到75卷的。其实呢我现在谈这些东西呢已经是在于其实地论的51卷以后的内容了。那么51卷呢以后的内容就是在讲前面本地啊50卷里面的甚深义。甚深义。那么妙老把功课交给我们了，所以呢最近一直有人问说51卷什么时候开始讲，问我，我说为什么要我讲，反应是要怎妙老的弟子，对不对？总要有人说吧，对不对？总要有人说了。可是我很想学习，我真的很想学习。那么目前我自己读已经读到80几卷了，不过就是轻财谈了，就随便这样读。那要能够反复读呢，我觉得机会就像妙老曾经讲过我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我在带一班的同学在学集论，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他就对另外同学讲说啊，说这个人啊他会出家，他什么时候出家呢？集论读完的时候他就出家了啊。啊，他就已经这样受记了嘛哈，就好好就好好的把集论读完OK， 所以也是也就是说我集论慢慢读啊，我读到什么时候我就自然不会死啊好， 但这个时候就讲了，他说五十三他怎么说了，什么叫心不相信呢？此事假想于诸事中为起言说故，这就心不相信前面的解释嘛，就说你在很多的事项上，那么呢借着想就是名言嘛，哈，假立名言，假立名言在各个事项上，其实它是倒装句哈，应该正确依我们的文法上来讲，应该是于诸事啊假想起言说，就是在很多的事项上，比如说我看到这本书哈，这个就是事项，我在这个事项上，我在这个项上，我借着我的想心所，对不对？我认为它是一本书，对不对？我先认为它是一本书，脑中起的这个观念，然后呢，我就起了我的语业，我就造了我的语业，说它是书，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可能分别，你可能讲的不是书哦，它是一本佛书，对不对？你甚至会说它是正果法师所写的佛教基本知识，你甚至会说它是一本在讲法相中非常了义很甚深的一部书，对不对？这些都是形容词。我跟你讲，我们根本用不到名词，你相信我的话吗？你说不对啊，我们的语言就有名词啊，我就是名词啊，廖成林是名词啊。我说不是，我们都在用形容词，是形容我的感受，形容我的认识，了解吗？我借由形容，然后呢造就出什么？造就出名词，造就出动词，造就出副词，造就出连接词，造就出一切的东西。什么叫做形容？比类是也，我去比况，对不对？因为我真正的那个感觉我根本说不出来，我根本说不出来，我只能借由名言来说而已。我说半天就是想说一些东西，然后呢借由说而你们听了解我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根本这个事情没来没去啊，可是我就在那边照做啊，你们也可以听啊，你们听了说我有说，而你们 也有懂啊，懂这意思吗？所以整个沟通有讲有听有懂，这个过程当中就有许多的假想在里面。如果我们彼此没有想心所，我们根本没办法沟通，懂我意思吗？而且我们的想心所必须还建立在同一套语言系统底下，如果我们的语言系统又不一样的话，我们根本也无法沟通，了解吗？我那公共用巴利语，这现场我想你们没有人懂，对不对？不懂也没办法，因为我们的想心所根本不同系统，所以想就是一种语言的系统，知道吗？它造作出来的叫做语言，还没有造作出来的就是那个语言的系统，就是像电脑里面的 OS 啊，一个操作程式。操作程式，你说它是什么？可是当它叭叭叭列印出来的时候，或者是秀在荧幕上，液晶荧幕出来的那个白纸黑字，或者是彩色荧幕的时候，它就有像，对不对？我们用心去认识那个像，就叫做想。我们必须有一套系统去诠释我们所见到的一切，我们所接受到的一切，这就是一切就是要想。可是我们必须借由这样的过程当中来开悟，这是关键。好，我们不用讲那么多了。它既然是假，因为这样就叫假，所以假就叫假，假借想心所，对不对？起言说，这些都是假安立的，对不对？不是说没有，假不是没有，假是假借。好，唯识所说的假就是假借。好，既然言是假，那它一定要有一嘛，对不对？一就是要借，那你要借什么东西来表示？那无非就是借心、心所跟色，借这三位嘛。所以我们说心不相应是什么？不是说三位分位假立吗？对吧？三法的分位假立就是色法、心法跟心不相应，跟心所法。借由这三法，或一、或二、或三，来假安立一切的言说，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造作出至少有这24个啊心不相应心法。那么于是呢，在道术地方这边问了，就开始分别了。一心心所建立有五种啊，我的根据从这边来的，无想定、灭尽定、无想意熟，就是我们所谓的无想天或者是无想果，对不对？你修无想定的果就是无想意熟，那个意熟就是果的意思啊。当你修无想定这一期报身灭了以后，所往生的相应意熟生
就是无想一手啊，就是到了色界啊，无想天啊那里去。那么命根一生性这五个法，这五个心不相应心法，通通是依着心心所假立的。这里呢，无想定灭尽定说是心心所，大家都同意了，对不对？因为它就是心的状态嘛。因为定就是我现在用，因为我现在这个身是什么？肉体嘛，欲界身嘛。我用欲界身修定，我修到色界，